原驻守金门前线的陈姓军人3月9号失踪，后来证实在到游水逃往福建厦门的途中，因为体力不支被中国海警救起并安置在厦门。这个事件引发疑似叛徒的争议，经过多日的侦查之后，台湾金门地检署3月17号认定这名军人不假离营，与军中管教不当或感情因素无关，恐怕因他的个人债务纠纷有关，依违反台湾陆海空军刑法对他发布通缉令，通缉时效长达20年。金门检方表示，通缉令发布之后将会透过两岸司法互助管道要求中国公安遣返姓陈的这名军人，以他的相关罪责恐怕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据台湾军方调查，隶属于陆军列罪守备大队二胆守备队的陈姓火防兵于3月9号清晨6:50失踪，军方清查岛上未果之后，又协同海巡处搜索周边海域及无人岛礁，均无所获。台湾陆委会随后透过相关管道在3月13号证实，这名士兵在到游水往4.4公里外的厦门途中，因为体力不支经过中国海警船救援之后带往厦门予以安置。消息曝光之后，金门逃兵案随即引发了台湾舆论的哗然，也都成为跨党派立委连日来关注的焦点。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姓陈的这名士兵落了水之后，身上仅有手机和钱包，在感到体力不支之后紧急致电中国海警求援，才获得到海警船的施救。另外，台湾军方指出，姓陈的这名士兵平日作息正常，并没有感情纠纷，尽管他的父亲证实他身负约30万元新台币的债务，约共10000美元，但在未同当事人征讯之前，军方没有从断定他擅自离营的真正动机。疑胆岛，中国又称为疑胆岛，隶属于金门列罪乡，岛上仅有驻军而无居民，与相隔800公尺的大胆岛曾经有前线中的前线、离岛中的离岛的称号。随着金门驻军大幅缩编，这两座前线岛聚自2019年才开放观光，但仍然禁止中国和港澳地区的游客去登陆。分析人士说，从姓陈士兵的逃亡经过或者是事后中国官方传媒与网络言论的反应来看，都令到人无法相信这个只是一宗单纯的逃兵事件。位于台北的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早年曾经驻防过金门，于陆军101两栖侦察营服役，熟悉当地海象的他说，金门海域近期的晚间水温不到摄氏10度，一般人落了水容易失温，加上晚间难以掌握方位和海洋的流向，很难想象不熟水性的士兵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会为了金额不高的债务就涉水离营。
如果他就这样子冒这个风险，是真的很离谱了，要不然就是有计划了，要不然就是有人接应了。
江启臣在3月14号于立法院质询时说，如果他就这样冒这个风险是真的很离谱的，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有计划，再不是的话就是有人接应。江启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警告说，姓陈逃兵的人在厦门等于让中方有了主导权和话语权，再加上两岸之间缺乏互信的沟通管道，这个争议案件恐怕会成为两岸政治博弈的延长赛，后续处置方式将考验双方政府的政治智慧。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暨兵器研究协会研究员李华球曾经担任台湾陆军上校，他亦都说，根据他的军旅经验，陈姓军人不可能临时起意就游向对岸，又咁啱获救。他怀疑涉事单位恐怕包括解放军及中国国安高层。李华球研判，中国情治单位长期 布线吸收台湾军队各个阶层的情资和人员，因此陈姓士兵遭到策反叛徒并非是不可能的。李华球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
从这些情资再加上早年我们其实最高阶到中将这样的一个位阶啊，都有被大陆的情资单位吸收，做出对台湾不利的事情。
他说从这些情资来看，再加上早年我们其实最高阶层到中将这一个阶位都有被大陆的情资单位吸收，做出对台湾不利的事情。如此来到研判的话，不排除他这名姓陈的逃兵在金钱上是非常缺乏，就有可能被潜伏在台湾的情治人员策动。对于台籍枪击犯或者漂流到对岸的台籍船员，中国一向态度积极的，多数都依照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来到办理遣返。不过对于陈姓逃兵的后续处置，中国官方至今缄默不语，仅任由熟悉两岸事务的金门籍立委陈玉珍对外宣称这件事件太过敏感，厦门已经上报北京去处理。中国官媒连日来对陈姓逃兵的报道寥寥可数，多数都是网络自媒体转述台湾传媒的报道，并做出台湾士兵不想回家才当局丢脸丢到屋企，或者是金门投诚士兵可能真的回不到去等各种的评论。微博网红孤烟雾禅更加透过推特发文称，内部消息哈，这个游泳过来的起义国军目前在厦门睇房，那边房价5万多、6万多人民币一平方米，房是送的，不过他并未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但是微博网民已经连声讽刺，部分网民留言呼应称，听说金门守军蠢蠢欲动，都想过来分房。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网络传言恐怕与事实不符，而且有分化台湾之嫌。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3月17日接受传媒访问时坦言，他直觉反应就是中共在背后认知作战。台湾退副会主委冯世宽亦都警告，近期涉及军方事务皆非偶然，需注意有心人士背后策划的阴谋。认知作战意指企图制造冲突的手段，它可以是透过心理意识的攻防来影响个人、团体或国家对某个议题、事件或局势的思维，最终目的是要藉由释放真假难辨信息，破坏社会群体之间互信的网络，并加深对立。位于台北陈冠拜少将的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长期研究认知作战，他认为中共这次对金门逃兵事件的操作几乎完全符合学术上对认知作战的定义。他说中方如果拆翻一个因为欠债就想逃兵的台籍火防兵，他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就是要营造台湾军人都是草莓兵，不能够打仗的负面形象。对照解放军长期勤奋精练的正面传媒宣传来到打击台湾军方的形象。观察人士指出，台湾军方近期还爆发一连串违反军纪案件，不单止损及军誉，亦都是中国操作认知作战的利器。例如台湾海军陆战队龙泉新兵训练中心日前经传制式手枪遗失之后，遭人以无形枪充数，而陆战队九九旅亦都传出短小 T91 步枪枪机两件，经过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震怒之后积极处理先至寻获。此外，同属外岛的马祖则传出营区肉品供应不足，引发抗议。余中基分析，台湾军方这些内部管理疏失在短短几日内接连爆发，曝光密度高度不合理，足堪警惕。这个背后恐怕有人在这操弄议题大风向，来到散播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他说依照认知作战的操作逻辑，遭中方渗透的台籍情报人员恐怕早已经掌握到相关负面信息，并选择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规划出访中南美洲友邦，而且打算过境美国期间拜会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敏感时机趁势出手。 余仲基认为，一连串军方负面新闻，再加上台湾友邦洪都拉斯传出打算同中国建交的外交挫折，恐怕重创蔡英文的国防及外交能力，更提前稀释他出访可能取得的外交成绩。余仲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认知作战一定是长久的布线，现在这个时间点他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他就是开始启动，他启动的层面绝对不会太高，免得好不容易布的线啊，布光之后也会被完全清理掉。
他说认知作战一定是长久的布线，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中共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他就是开启启动，他启动的层面绝对不会太高，免得好不容易布的线曝光之后亦都会被完全清理晒。不过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逃兵问题，台湾应该避免过度夸大姓陈呢名逃兵的政治效应。他说台湾取消军事法庭之后，确实令到部队出现管理不易的问题，因此他建议台湾可以考虑恢复翻军事法庭的设置，或者取法美国对于军人在刑区内或者在執行任务期间犯罪的统一交由军事法庭去审理。苏子云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未来如果可以恢复军事法庭，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让部队管理的，因为部队讲究领导统御。台湾目前军法还是存在，只是由司法的法庭成立一个专业的军事法庭来做审判，这个是可以考虑恢复的。
他说未来如果可以恢复军事法庭，我觉得是比较容易令到部队去管理，因为部队讲究领导统帅，台湾目前军法仲是存在，只是由司法的法庭成立一个专业的军事法庭来到作审判，这个是可以考虑恢复的，这样对于部队的管理来讲会比较有实际上的效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